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文恩，又向你问安。今天我们要和你研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从第二段，也就是从第三节开始读起。我们说过，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是说到怎样对待教会中的各类的圣徒。第一二节是个总纲，要看见教会中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用言语严厉的责备弟兄姊妹，这是不合适的。平常的服事总是要用爱心彼此扶持，站在他的旁边来扶救，来规劝，来央求，来做好像保惠师一样的工作，就好像保惠师常常在里面，有的时候是警告，有的时候是安慰，有的时候是扶持，有的时候也为我们祷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大段呢，就说到教会中的寡妇。我们上次说到寡妇是教会中可能是在人数上占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可能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神实在是满了慈爱，从旧约到新约，他总是非常的纪念那些弱势的人，就是寡妇孤儿。所以在旧约里头，神他就自己说，我是寡妇的神，孤儿的父。在他的律法的里头，他就一再的强调叮咛以色列的子民，你们这般的子民，你要注意，将来你们在你们的社会里头，在你们的中间，你们不可以去欺负孤儿寡妇，你们总是要来帮助他们，因为神是满了怜悯的神。那个孤儿寡妇常常在一个社会里是被别人所遗弃不重视的，但是在神的家里，在神的子民当中，在神的教会里，却是要非常的注意的，用爱来服侍帮助他们。这就是神的教会，神的家和世人的社会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对提摩太来说到怎么服侍教会中的寡妇呢？他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第一，就是要有一种的态度，每一个弟兄姊妹对于寡妇要有一种尊重，尊敬他们，不要认为他们是寡妇就轻看他们，这是非常重要。这里讲到尊敬这个词，他说一个人就好像尊敬父母，尊敬寡妇。为什么？因为他的丈夫不在了，他真是我们需要帮助的，是神所顾念。因为神既是寡妇的神，孤儿的父。在诗篇第68篇第5节，大卫也就在那里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那我们如果不好好的对待他们，不要以为他们好欺负，神是为他们伸冤。那么他讲到寡妇呢，所以第一个态度就是一定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他这里有一个字叫真为寡妇，在整段的圣经里面呢，他要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真寡妇，难道还有假寡妇吗？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真为寡妇的，那么他在这一段里面呢，讲到寡妇也有不同的寡妇，有哪几种的寡妇呢？几种的不同的寡妇对待的方式，服侍的方式都要有不同。这里面提到的寡妇一共可以把它分成五种。一种就是家中有亲人的寡妇，虽然她丈夫失去了，但是她还有孙儿，有儿子女儿，有孙儿孙女，这样的话呢，她也是寡妇，她只是失去了丈夫。她虽然失去了丈夫，她并没有失去家，所以她还是有家人。如果是这样有家人的寡妇呢，她并不孤单，她并不孤独。那么所以这样子的呢，她有一个原则，就是那个家人应该好好的来照顾她，不是她。所以在这里第四节、第七节、八节和第十六节都是讲到家中有亲人的寡妇。他说应该怎么样呢？他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 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家中如果有儿女，有孙子孙女的话呢，那么表示他的儿女都已经长大了，那么他的儿女应该好好的来照顾这个年老的寡妇，年老的母亲，而且孙儿孙女，儿子女儿都应该学着行孝，尽孝道，报答亲恩。他说这样一种的生活，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寡母，他们是在神面前是蒙称许蒙悦纳，当然也就蒙神赐福的。他在后面第七节第八节那里也说说，他说这些事你要祝福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换句话说，不要因为母亲是寡母了，兄弟姐妹就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大家都不顾他。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他要神的儿女很清楚一件事，如果你的亲属有了寡妇，你不好好的照顾他，就是背了真道。他说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我们知道不信的人当中都有些人非常的孝顺的，对他们的寡母都会尽量的帮助他。他说若是一个神的儿女连自己家里的亲人都不看顾，就比不信的人的还不好。这样的圣徒，这样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是亏缺神的荣耀，是神不喜欢的，当然神也一定对他会有许多的管教的。到了第十六节，他又重复的强调，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呢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这里又再一次的提到，家中如果有亲人，就应该自己的亲人来帮助这个寡妇，帮助这个寡母。他说不可累着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要专门去照顾那些真正没有依靠的寡妇。所以在这里所谓的真为寡妇的，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个寡妇在地上，她既无儿又无女，有没有亲人呢？那是真正无依无靠，他们只有仰靠神的，就是后面他所提到，那么这是教会要特别来扶持帮助来顾到他们的。只要家里有亲人的这些寡妇呢，那么家中的亲人应该来顾到他们，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他是说到有些寡妇是好宴乐的寡妇，那么当然这就是不正常的寡妇。什么叫做好宴乐呢？就是说她丈夫去世了之后，她反而觉得更自由了，更欢喜了，她反而很活泼，而且她就无所顾忌，而喜欢去参加很多的应酬。没有丈夫，但是她的心中并不是寡妇，她心中可能满了许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可能她家里也有钱，那么这样子她反而她喜欢很多的宴乐。她说这种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什么叫正活着？肉身他是活着，他的心灵中呢，实际上等于已经死了。换句话说，他可能就因着这样，反而好像他的心灵向着主，向着神没有任何的感觉，向着他原来的丈夫来说，他是死的。那么这是一种的寡妇。那么这种的寡妇，他不是真寡妇。什么是真寡妇呢？所以第五节呢，你说的很清楚，他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他这样的寡妇就是在地上他真的是没有亲人，不仅没有亲人呢，而且他地上他也没有什么恋慕的，他所想的就是神，他就仰赖神，他生活仰赖神，他里面的安慰一切的盼望也都在神，因此他更多的时间愿意昼夜的来祷告祈求，愿意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是真为寡妇的，就是因为她那个丈夫去世了之后，她没有任何再想嫁的意念，就在她的心目中就再也没有丈夫了，她的丈夫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她就再也没有丈夫了，她的心里面这就把神当着她的丈夫，她所爱她所亲近的，她说这叫做真为寡妇的。她后面就讲到第三种寡妇是什么样，就是年轻想要嫁人的寡妇。这是到第十一节那里说， 至于年轻的寡妇，有些年纪很轻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一段是讲到年轻的寡妇。年轻的寡妇啊，有很多种不同的现象，因为他们年纪还轻，不像刚刚所讲到的有些真为寡妇，她年纪已经大，如果有孙儿孙女了，她的年龄都是比较大的了。那么这个年轻的寡妇呢，就有几种的情形，保罗就提出来啊，年轻的寡妇有几种的危机。对于这个年轻的寡妇，如果她才二三十岁，二三十岁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很年轻，在这种的时候啊，他说对于这些年轻的寡妇应该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呢？他说年轻的寡妇有这些的危机，他提到这里啊，他说所以啊，教会应该怎么来服侍他们呢？有这样的原则，他年轻的寡妇他说就可以辞他，所谓的辞他就是可以叫他不要再做寡妇了，就是为什么不要叫他一直守寡守下去呢？他说因为他们情欲发动的时候违背基督之后就想要嫁人，他们现在说是不嫁，现在没有嫁，但是将来他过一段时间他情欲发动，因为他很年轻，是不是他就可能违背基督，甚至找不是在主里面的人，他就想要嫁人。其实他丈夫去世，他嫁人并不犯罪，但是他说他不再嫁人，他就甚至起了誓许了愿不再嫁人，可是到后来要去嫁人，他说这样子反而会被定罪，因为他会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这样子反而叫他这样背誓，起了誓许了愿到后来又背愿，这种情形不好。第二种的情形，第二种的危机呢，就是他可能因为又没有儿又没有女又很年轻，他没有事情，那怎么办呢？他就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他家里没有事嘛，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因此他就可能就喜欢出去走串门子，从这一家串到那一家，因为家里也没什么事也没有儿女，他一个人生活很简单，他也可以不要烧饭，让外面随便这里吃那里吃就可以了，他就哀家闲游。这样子的结果呢，不需要做很多的事，不仅懒惰，他又说传道胆，到别人家里面就哀家闲游，他就说传道胆，常常就把这一家的事会搬到那一家，那一家就搬到这一家去。他说反而是会说传道短，又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这样反而不造就人，也破坏人的家庭，常常会惹事生灰。他说这样反而不好，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危机。第三呢，他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嫁人之后呢，他可以生养儿女，他也可以治理家务，因为生养了儿女他也要治理家务，他就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人，他也学得会做很多的事情。他说这样他就好像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他生儿养女，把孩子好好的培养到神的面前，他自己当然也活在神的面前，他又会更多的祷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一方面治理家务，就使他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而不给敌人，就是给仇敌辱骂的把柄。因为如果他是哀家闲游懒惰，各家就说长道短，惹事生灰，反而给外邦人给仇敌一个辱骂的把柄，就说你看看呢，他还是基督徒呢，他专门做这些事情来破坏了人的家庭，他说这样不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但是他如果嫁了人，他过了正常的生活，生儿养女，治理家务，他也能够在生命中学习到很多的功课，也能够对教会对圣徒产生积极的帮助。他提到这个，他就看见许多年轻的寡妇因为没有嫁人而到后来呢，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甚至有的是离弃了信仰，到后来又跟着人到哪一个庙里啊去拜啊，那里啊去占卜啊，这样子他反而去随从了撒旦，他这样反而更不好，这是对年轻寡妇的危机。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说到呢，对于年轻的寡妇呢，他就愿意他们呢嫁人，他适合嫁人。那真为寡妇的，第五节那里说到，就是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他说教会要照顾这样的寡妇，所以年轻的寡妇呢，鼓励他们去嫁人。 那么教会要摆在照顾的名册上面，要好好的照顾的就是这些真为寡妇的。那怎样的呢？到第九节呢，你就说他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由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当时的教会，他们为了照顾寡妇，教会特别为了看顾他们，按时的有的时候帮助接济他们，所以他们就列在教会的一个册子上，接着教会的一个帮助寡妇的册子上。保罗的意思是说，他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就是列作教会固定经常来帮助的这样的寡妇，也就是他前面一再次说第五节所说真为寡妇的，这个真为寡妇的就是指这样没有亲人，而且他是专心的仰赖神，真是一个守寡的一个心情，真是把神当着他的丈夫，真正好好的。他说这样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如果他改嫁了，那么这样子就不适合列在教会的寡妇的册子上，并且呢，这样的寡妇应该有行善的名声，换句话说，她有好的名声，她真是一个好的信徒，一个很虔诚的在主里面的姊妹。她有什么样的名声？她养育儿女，当她好好的照顾了她的儿女，后来她的儿女也都出去了，那甚至到远方去了，因此她到现在她就孤零零一个人了。但是她从前她有养育儿女，而且是愿意接待远人，接待圣徒，也洗圣徒的脚，就当时他们可能很愿意俯就的服侍圣徒。这里讲洗圣徒的脚，当时他们可能接待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从很远的来，主的仆人到那里来，年纪很大，他们就很甘心的为他们，因为他们从前穿的鞋子都好像凉鞋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打水，这表示他们很愿意俯就的来服侍人，而且也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这样的寡妇，她后来守寡，她原来她确实有非常好的名声，她是真正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儿女，她曾经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到了她年纪大的教会应该好好的照顾他们，所以把他就列在册子上来经常的看顾。由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是保罗提到在教会中有这些寡妇应该怎么样的服侍。从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就是提摩太前书这一章的记载，我们也就看见保罗在和提摩太交通服侍圣徒的时候举了寡妇的事情，我们就看见他在服侍的事情上面是非常的细的，是根据于圣徒那个各种不同的光景而予以各种不同的带领。家中有亲人的寡妇怎么样子对待他们，怎么样子帮助他们的家庭来好好的来照顾这个年老的寡母或者是这个寡妇。而且呢，他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家人好好的去照顾，这是一种很正常，而且是给那个家庭带来祝福，带来神的祝福的一个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么对于年轻的寡妇就要好好的小心的服侍。有一种是好厌乐的，那么这一种的好厌乐的，与其让他去活在好像守寡的好厌乐，还不如说把他们好好带到主的面前呢，好好的寻找一个合适的人家去嫁人，使他不过做那种好厌乐、哀家闲游、懒惰的那种情形，而让他们学习一个人生、一个正常家庭的生活。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里头，他也生儿养女、治理家务，那么因此他就会更多经历到基督的恩典，多方面的恩典。那么因此他也会学会了去照顾人，因为他去照顾丈夫、照顾他的儿女，他也就懂得那个原则，在教会里怎么去照顾弟兄姊妹，照顾那个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样他会有比较更多的学习，而且是杜绝了很多那个弊病，使得仇敌没有攻击的机会， 所以这样对弟兄姊妹，对那个寡妇有好处，也对教会的见证有美好的帮助。所以你看，对于那真正为寡妇的呢，那当然这是教会就来帮助他们。但特别对于那个上了年纪的而且独居了，他也有好的名声，这样的寡妇一定要列在教会里经常的看顾，就不能再疏忽他们了，所以列在册子上。那么这样他们真的是教会中非常好的见证，而且也是个非常好的榜样，相信他们在教会生活中就更爱教会，也爱弟兄姊妹。他们因为在地上再没有牵挂，又受到教会弟兄姊妹这样的爱，他们就爱弟兄姊妹的心就更加增长，许多的人就可能更得他们的帮助，他们也就可以做年轻妇女的好榜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带给教会更大的祝福，在福音上都有非常的帮助，使福音更加的广传。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单是寡妇的这一项服事上面，他就根据针对不同的寡妇的状况给予不同的服事，所以他不是一种规条的，而是真正在圣灵的带领中来服事。所以这一段看起来只是讲到寡妇，实际上他是讲到服事弟兄姊妹，真的是取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教导。我们如果从这里面举一反三，我们对于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服事上面也可以知道，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光景不同应该给予适合他们的服事，所以这样我们更需要在主面前有更多的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教会就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而且是带下祝福的一个教会。这就是这一段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所讲到怎么来服侍教会中的寡妇。我们在这里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六节所讲做一个整理，就这一段讲到寡妇，要看见教会是神的家，对于这个弱势的寡妇，无依无靠的寡妇，是应该好好的注意服侍他们。但是寡妇也有不同的情形，家中有亲人的寡妇就要他的家人来好好的来照顾他，年轻的寡妇呢，适合嫁人的就鼓励他们好好的嫁人，避免他们落到危机的里头。几种的危机呢，一种是落得好厌乐的里头，一种呢是乐在哀家闲有的懒惰的里面，变成了仇敌攻击的把柄。好好的服侍他们呢，就会成为教会的祝福。教会要真正呢去照顾那独居无靠的真寡妇，特别是对于年长的这样好的姊妹，要特别的来照顾他们，成为教会的祝福。愿主纪念我们的教会，在服侍当中我们也蒙神的悦纳和称许，愿主祝福弟兄们。